迎来到第39天。今天这一讲是聚类与降维，无监督学习没有标签可对照，因此结果对不对需要用别的方式回答。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 K-means 的迭代过程及其对簇形状、尺度与初始值的假设与敏感性，能用肘部法与轮廓系数辅助选择簇数，并说明这些指标为什么不能单独作为结论，能解释主成分分析的目标与主成分的可解释性限制。
K-means 通过迭代把样本分配到最近的簇中心并更新中心，它隐含假设簇是大小相近的球形，且对特征尺度敏感，簇数需要人为指定，肘部法与轮廓系数只能提供参考而非答案。降维中主成分分析寻找方差最大的正交方向，用于压缩与可视化，主成分是原始特征的线性组合，通常没有直接的业务含义。用聚类做客户分群时，真正的检验不是内部指标，而是分出来的群体在业务上是否可区分、可行动。
先看第一部分 K-means 的假设与代价。
K-means 交替执行两步，把每个样本分配给距离最近的簇中心，然后把每个簇中心更新为该簇样本的均值。它的隐含假设值得写清楚，使用欧式距离意味着对特征尺度敏感、未标准化时量纲大的特征会主导划分，均值更新意味着它倾向于找到大小相近的球形簇，对细长形或密度差异大的簇效果不好。初始中心的选择会影响最终结果，因此通常需要多次不同初始化取最优，簇数需要事先指定，而数据本身不会告诉你答案。肘部法观察簇内平方和随簇数增加的下降趋势，寻找下降明显放缓的位置。轮廓系数衡量样本与本簇的紧密程度，相对于最近邻簇的分离程度。这两个指标能缩小候选范围，但它们衡量的是几何结构，不是业务意义。当肘部不明显或几个候选簇数的轮廓系数接近时，应当由业务可解释性来决定，并把这个决策过程写进报告。
再看第二部分，降维与结果检验。
主成分分析寻找数据中方差最大的若干正交方向，把高维数据投影到低维空间，它常用于两个目的，压缩特征以减少冗余，以及降到二三维用于可视化。需要注意的是，主成分是原始特征的线性组合，通常不对应任何具体的业务概念，因此不应把第一主成分直接解释为某个业务维度，同时它对尺度敏感，使用前同样需要标准化。聚类结果的真正检验在业务侧。一组划分，即使轮廓系数很高，如果各群体在关键业务指标上没有明显差异，或者虽然有差异但无法针对性地采取不同动作，这个分群就没有价值。因此报告应当包含一张按簇统计关键业务指标的对照表，并为每个簇写出一句可执行的动作建议。若写不出动作，说明分群应当重做或改变特征选择，而不是继续调整簇数。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使用 K-means 前必须标准化特征？
K-means 基于欧式距离分配样本，距离由各特征差值的平方和决定，未标准化时量纲大的特征，如以元为单位的金额，会主导距离计算，量纲小的特征几乎不起作用。划分结果实际上取决于单位选择，而非数据结构。
再来一道，轮廓系数很高的聚类结果一定是好的分群吗？为什么？
不一定，轮廓系数衡量的是几何上的紧密与分离程度，不反映业务意义。如果各簇在关键业务指标上无显著差异，或虽有差异但无法据此采取不同动作，这个分群在业务上没有价值。检验应当同时包含按簇的业务指标对照与可执行动作。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未标准化直接聚类，结果由量纲最大的特征决定，只凭肘部法或轮廓系数确定簇数，不检验业务可解释性，把主成分直接解释为某个业务维度，忽略它只是线性组合。
对一份客户数据做标准化后聚类，用轮廓系数与业务解释共同判断簇数，并用主成分分析做二维可视化。动手步骤是对客户数据做缺失处理与标准化，记录每个特征的量纲与处理方式，对若干候选簇数分别运行 K-means， 每个簇数使用多次随机初始化，记录簇内平方和与轮廓系数绘制曲线， 用主成分分析降到二维，做散点可视化，观察醋的分离程度，并记录前两个主成分解释的方差比例，为最终选定的醋数制作按醋的业务指标对照表，为每个醋写出一句可执行动作。若某个醋写不出动作，说明原因并提出改进方向。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标准化说明与多个候选醋数下的醋内平方和轮廓系数曲线，提交主成分二维可视化及前两主成分的解释方差比例，提交按醋的业务指标对照表与每个醋的可执行动作建议。
第39天，聚类与降维就讲到这里。